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和往年一样，天安门母亲在6月4号前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控制，但其力度较去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相比略有放松。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89年6月3号晚，他17岁的儿子蒋杰莲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遇难。
我现在门口公安已经上岗了。
哦。
他们前几天来通知我，他们6月1号到4号上岗。事实上，他们31号晚上，他们就已经做了准备，实际上已经。他们在我周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会找住所，因为他们是24小时，就在我住在6层楼上单元楼，我楼下就有他们的车，他们的人24小时都在那，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我能尽量不出门，我不出门，他们就在门口站着吧。
丁子霖表示，他将在6月2号、3号两天在家中祭奠儿子。
6月2号。就我儿子蒋杰莲，他生日嘛，名单，还有6月3号他遇难日，我会晚上给他祭奠。
由于去年遭到了当局的严厉管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未能在6四25周年的时候发出声音，因此他们决定今年提早动手。丁子霖说：“
我们提前写好了，我16号回到北京的，5月16号、18号。”我们天安门母亲的难属群体里边的服务团队，就我们抓紧就已经讨论审定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发给纽约的中国人权。
丁子霖表示，今年公开信的主题是向中共领导人追究历史责任。
六四惨26周年的公开信的题目，也就是我们这封信的主题，就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我想这个题目也就是我们这篇公开祭文的主题。
这份公开信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就日本领导人应对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时所说的，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负担其前任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对此，丁子霖说：“
我从共产党历史上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你这一联系各界领导人，你所犯下的罪行，能够日本人犯下罪行不能掩盖，你同样的，你们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够掩盖。”你从你的前任手里接过了权力，同时也要承担这份历史责任啊。
5月2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一个日本大型访华团时，也提到历史问题。当时习近平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隐瞒，历史真相不容歪曲。丁子霖对此表示：“
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习近平这番讲话跟李克强这番讲话，这两位现在国内最高的领导人了，讲的都很对啊。
对，
但他们都是针对日本侵华战争讲的。那么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对人对事，无论国家的事情还是人的事，家事国事，都应该是同一标准吧，不管是，而且是不管是你的是什么人，都应该你地位都高，应该有一个标准。
这封公开信特别提到了六四25周年，因为去年是天安门母亲在成立以后首次没有能够在亲人遇难的日子发出声音。丁子霖说：“
但是去年让我们难过的是，去年我们没有能够发出在六四的时候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出声音，这完全被当局横暴的给晋升了。自从有了我们这个群体以后，我们第一次没有在我们亲人遇难日发声。从去年4月清明以后， 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一些成员，
嗯，
都被看上了，
嗯，
被市局、被国保大队、被派出所、被民警、被他们所住的社区的居委会，甚至都被看上了，
嗯，
他们互相不得见面，
嗯，
我和我老伴呢就是更被软禁在外地，
嗯
嗯，还有那个尤维杰又被变相抄家，
嗯，
逼他从一整天市局找他谈话，就是逼他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
嗯，
这一切都是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真的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这个对待，
嗯，
每年我们是约定的逢亲人遇难的逢五周年十周年我们在一起祭，
嗯，
就而且我们也不会在公共场所，也没有外人参加，就是我们自己难属在某家难属家里我们自己祭奠，但是这就是十周年开始的，十五周年也继承了，二十周年除了我和我老伴不许参加，
嗯，
被公安看在家里以外，其他难属也都参加，也都进典成了，
嗯，
可是去年就没有成，二十五周年没有成。
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撰写了一封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学生公开信，呼吁中国年轻一代关注六四，了解真相。这封公开信让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们倍感鼓舞。
今年让我意外的感到欣慰的，
嗯，
就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对，
我回到北京看到，古毅自闭，哎呀，我跟林峰，我看到这以后，
对，
随着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有37位在一起抗争的难友，已经先后离世了，
嗯，
所以我确实我自己也相当沮丧，因为我们的年龄也都摆了，但是这次古毅他们的公开信，给国内同学公开信，他们很年轻啊，他们现在就读的博士生呢，
嗯，
我觉得这封信啊，它的意义就在于让当局以后六四他们历届领导人采取的六四的这种对内对外对他们自己对我们的政策彻底破产。
丁子霖表示，古毅的这封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让六四难属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嗯，他们现在就靠谎言警察来维护他们那个集权统治，
嗯，
能得逞吗？我觉得古毅他们这封信太珍贵了，
嗯，
啊，给了我们多大的鼓励啊，
嗯，
我说实在的，我如果等不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我想后继有人。
丁子霖说，26年过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神经在六四这一天依然高度紧张，说明他们患上了六四恐惧症。
对，
是的，
对
啊，那么他们当权者、统治者，他们患的是六四恐慌症，但是他们对国内的民众采取的是强制性的遗忘政策。这个，所以一度真的我们也很沮丧。我唯一能够讲真相、讲看法、讲诉求，只有面对你们海外媒体，
嗯，
面对海外一些帮助我们的朋友，帮我们把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字上网，译成英文，如此而已。
丁子霖呼吁有良知的人、了解真相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讲出真相，
我们一定要尽一己之力，尽可能多地把真相留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大家。我想去年让最高当局最为恼火的，对我们严厉那个报复的，恐怕就是新的服务团队，
嗯，
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新的服务团队，从前年秋天开始就去外地探访，大山深处也去，那荒山僻野也去那些难属家里。
丁子霖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关注被判刑入狱、已年过七旬的老媒体人高瑜和被关押等待受审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今年我特别想通过你们媒体向大家呼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高瑜啊、朴志强啊。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情，我是这样想的，我说我的儿子已经被杀害了，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我做的再多也换不了他回到我身边呢，只有将来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他团聚。但是高瑜还活着，朴志强还活着。
26年过去了，陆续已有一些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没有讨回公道的情况下辞世。26年对于历史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六四的难属来说，这是一段漫长和极为痛苦的岁月。
对我来说，儿子走了26年了。如果哪天让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团聚，只要我的诉求让大家知道，我的诉求大家能够认可接受，我已经不在意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所以我这么想了以后，我的心情，尤其在这个日子，我先生给你说的电话就在他的骨灰柜前面的电话，我想我就这，我想对亡灵也是一种抚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